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1年辽宁省大连市九名法轮功学员在迫害中离世，山东栖霞市迫害法轮功骨干遭恶报案例，修炼法轮功癌症消，山东长兴红屡遭骚扰，四川广汉市社保局违法停发法轮功学员刘前凤养老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1年辽宁省大连市共有至少467名法轮功学员因为坚持信仰真善忍被迫害，其中有9人在迫害中含冤离世，38人被非法判刑，142人被绑架，276人被骚扰，2人被洗脑般迫害。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石河村法轮功学员刘希勇2018年3月18日在集市上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绑架，后被枉判三年。2021年4月9日，刘希勇冤狱结束，出狱这天，大连市金州区警察从监狱直接劫持了刘希勇，将他非法关押到大连金州三里看守所。刘希勇再次被枉判四年，被非法关押在大连市第三监狱。2021年12月29日，刘希勇含冤离世。大连市第三监狱警察不允许家人带走刘希勇的遗体，害怕家人带着遗体上告。刘希勇的妻子表示，今年1月1日刘希勇火化时有警察在现场。大连市法轮功学员丁国臣2019年7月10日被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在大连金州看守所，被迫害至脑出血。2021年2月23日昏迷近一个月的丁国臣被诬判两年，勒索罚金5000元，他妻子严清华被枉判三年半，勒索罚金8000元。今年4月30日丁国臣含冤离世，终年51岁。据明慧网报道，自1999年7月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流氓集团动用全部国家机器制造谎言，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叫嚣三个月消灭法轮功。23年后的今天，法轮功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蓬勃发展，真善忍被世界人民尊崇，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正在逐步走向尾声，迫害法轮功者遭恶报的事例比比皆是。下面仅举山东省栖霞市迫害法轮功主要人员遭恶报的案例。栖霞市政法委书记、副市长李宁任职期间直接指挥参与迫害法轮功，遭遇重大车祸，李宁面部受伤，颌骨断裂，其外甥当场死亡。栖霞市政法委书记鲁明义因违法违纪被开除。栖霞市610办公室副主任刘卫东曾在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的所谓洗脑班污蔑法轮功，迫害法轮功学员，后来刘卫东患肠癌死亡。栖霞市610办公室成员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骨干李增光患胰腺癌死亡。栖霞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刁培举是迫害法轮功的骨干分子，在一场车祸中当场毙命。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参与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人，无论遇到生命危险，或因违法违纪被查处，或许都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济南市法轮功学员长兴红女士因坚持信仰真善忍屡遭当局迫害，目前她仍被当局骚扰。现年56岁的长兴红原在济南市莱芜济师学院任教，修炼法轮功前她患有乳腺癌、类风湿性关节炎、慢性胃炎等疾病，中药西药都无济于事，家庭矛盾重重，她身心俱疲。修炼法轮功后，长兴红的乳腺癌及所有疾病都不治而愈， 他用真善忍的原则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不再怨恨婆家人，全家人和睦相处，其乐融融。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常新红到北京上访后被非法关押拘留。2001年单位通知常新红上班，却伙同花园派出所的警察把他非法关押在单位，逼迫他放弃修炼法轮功。被常新红拒绝后，恶人将他劫持到劳教所非法劳教3年。在劳教所，常新红被迫害的旧病复发，劳教所怕承担责任，以所谓保外就医的形式将他放回家。2021年7月8日，济南市莱芜济师学院4位领导找常新红谈话，声称常新红8月10日前不写保证书，8月中下旬准备在莱芜龙山办洗脑班，第三步就实施抓捕开除公职。今年5月23日，济南市莱芜区花园派出所一名女警察打电话给常新红，让他写放弃修炼法轮功的所谓解脱书。今年6月1日，区教育局王子怀带领三男两女，其中两人穿警服，到常新红的家骚扰，给常新红及家人带来极大的精神压力。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德阳广汉市法轮功学员刘前凤女士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于2013年12月被广汉市法院网判3年6个月。2020年9月，刘前凤发现自己的养老金被停发。2013年12月5日，刘前凤被一个所谓的证人诬告宣传法轮功，广汉市法院将他诬判3年6个月。2016年6月，刘前凤结束冤狱回家，一直领取养老金。2020年9月，刘前凤领取养老金时，发现他的养老金被停发了。直到现在，他也没有领到一分钱的养老金，给刘前凤及家人的生活和精神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公民的养老金是受宪法保护的，属于公民私人合法财产，不存在违规领取的问题。任何单位和个人以任何借口剥夺个人养老金，都属于违法行为。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0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旧金山湾区樱桃节游行活动，法轮功团体受欢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6月4日，美国北加州圣利安诸市举行樱桃节游行，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活动主办方表示，很高兴法轮功学员参加游行，法轮功团体是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上午10点，游行队伍从鹦鹉街起步，向东到东14街，全程1英里长。法轮功学员一路上展示优美的法轮功功法，还有法轮功学员沿途向民众派发资料，希望民众了解法轮功。游行裁判莫莉·摩尔女士表示，法轮功队伍很棒，他们个个精神饱满，能量很强，修炼法轮功可以缓解忧虑，太好了，我有忧虑症，我会记住法轮大法好。当法轮功学员的队伍经过主席台时，主持人介绍说，现在走过来的是法轮功的队伍，法轮功的修炼原则是真善忍，法轮功自1992年传出以来，上亿人修炼后身心受益，法轮功适合任何年龄层的人修炼。许多观众听到介绍后，向法轮功学员的队伍挥手鼓掌。道路两旁的民众以掌声、竖大拇指、 挥手等方式支持法轮功学员。观看游行的宝拉说，你看现在世界上发生的事，我们需要这些缓解压力和忧虑，增强免疫力，对抗武汉肺炎，法轮功太棒了。游行结束后，琳达·莫林女士在回家的路上与法轮功学员合影留念。作为基督徒，她表示很钦佩法轮功。她说，法轮功真善忍的原则绝对是无比美妙，我绝对支持你们。每次遇到法轮功学员，我都向他们了解法轮功。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688亿。
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亲家、仇人、同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慧思，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6日。我今天讲的是我的父母和婆婆怎么结成亲家，然后变成仇人，再成为共同修炼法轮大法的同修的故事。我父亲常年在外省工作，母亲一人在东北老家含辛茹苦地抚养我们三个孩子。30年前，我孤身一人离开母亲来到南方工作。在我刚踏上社会的时候，母亲就找了当地一个非常出名的卜卦师给我算命，看我的婚姻如何。那人告诉我母亲未来的男女亲家的相貌和身形是什么样，还特别叮嘱，你们两家可是佛缘化来的，要珍惜。母亲当时不怎么信佛，就不太高兴地说，我可不要什么佛缘。卜卦师却说，你可别这样说，这佛缘是千年难遇，百年难求的，好好珍惜吧。多年之后，当我和我父母、婆婆均走入法轮大法修炼时，方知这佛缘原来指的是共同修炼法轮功呀。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是佛家高层大法。几年以后，当我母亲第一次见到我公婆时，惊呆了。卜卦师说的我公婆的相貌、身形与真人一点不差。婆婆是1.7米的大个子，公公个子不高，脸色跟卜卦师说的一样。母亲可能怕我产生不良心理，在我婚后多年才告诉我，她给我找人算我的婚姻如何的事。婆婆是个性格暴躁、很蛮横的人，我母亲性格也不好，也是得理不饶人。公公是一家大型国企的中层领导，我父亲是该企业一名驻外工作的普通工人。父亲曾失业多年，我的家境贫寒，我公公住在南干部楼。我父母在我结婚时从东北迁过来，住在北苑工人区。我结婚之前，双方老人并不熟识，也就是相互不知根不知底。我公公偶然见过我一面，最多也就1分钟的时间就牵上了这个缘。可能他觉得我长得白净秀气，就找下属托人打听我，之后我和丈夫就见面相亲，结为夫妻了。尽管公公只不过是企业的中层干部，婆婆却以官太太自居，常常自视高人一等。他对我父母是横挑鼻子竖挑眼，主要是嫌我家里穷。我结婚时，我小妹还在上初中，婆婆甚至怕我妹妹继续求学连累她儿子， 说我家是个填不满的坑，无底的洞。婆婆还总去我父母家吵闹，当着我父母的面多次羞辱责骂我，还唆使丈夫逼着我离婚。我父亲拍着大腿说，我把姑娘推火坑里了，后悔死了，早知道她婆婆是个这样的人，我咋也不能让姑娘进她家的门啊。也因为我和丈夫单位分的房子还没下来，她住她父母家，我两边住，婆婆一骂我，我就回娘家，所以我基本上常住在娘家。有一次，丈夫又被婆婆逼着来我娘家催离婚，我母亲被逼急了，就说，我姑娘没怀孕，离婚吧。可能是天意不该我离婚吧，一个月后我怀上了儿子，于是婆婆就安静了。几个月后，婆婆见我脸上没长妊娠斑，就肯定我怀的是女孩，这就又来事儿了。她天天找我母亲，说要我打胎。在我怀孕六个月时，丈夫又跑我家来，要我做引产。我母亲说，这是头胎，六个月了做引产，搞不好就可能要了两条命呢。婆婆不死心，又要找老中医给我把脉，于是我只好挺着肚子，由熟人带着，坐上了通往农村的面包车，颠簸了几个小时，找到了一位老中医。老中医说，肯定是个男孩，不是男孩你把我的招牌摘了。回来后，熟人告诉了婆婆，但婆婆认定是我和熟人合伙骗她，熟人一再解释，她才作罢。儿子出生后太平了大半年，丈夫去外地工作，我经常出差，孩子交给我母亲带着，婆婆又看不惯了，说我母亲虐待她孙子了，再加上两个大院的人都认识，相互传闲话，前因加后果，矛盾是越积越深。终于有一天，婆婆从我母亲怀里把孩子夺走之后，矛盾爆发了，婆婆和我母亲两人开始对骂厮打。婆婆长得高大，她顺手抄起一个板凳朝我母亲的头上砸过来，母亲当时就被砸得头破血流，倒在地上，送去医院检查，结果是脑震荡。这下两家彻底成了仇人。我从外地回家，大老远的看见公公抱着我儿子，还没等我走到跟前，公公一扭身回家了，任我怎么敲门也不开。差不多有一两年的时间，我想见儿子，必须得丈夫从外地回来才能见到。这时婆婆又让丈夫跟我离婚，说不离婚她就一头撞墙上碰死。这回丈夫铁了心了，不离婚，死也不离婚，还把烟灰缸拍碎了，手都划出了血，婆婆这才死了心。1999年之前，单位大院里有人教大家练法轮功，婆婆去学了。母亲本想学，可一看婆婆去了，就不去了。我父亲看了大法书，觉得法轮功好，就自己在家学。自从婆婆修炼法轮功以后，我就再也不是那个受气的小媳妇儿了，能自由出入婆家了。我每天看见婆婆毕恭毕敬地读法轮功的著作《转法轮》，不认识的字她一笔一画地抄在小本子上。以前婆婆对我总是吊着的脸，这时却笑脸相迎，还做我喜欢吃的饭菜，整个人变得和善了。我父亲自从修炼法轮功后，身体比以前好了很多。看见他俩的改变，我就想放弃读大学时学的那种气功。我练了十多年，身体一直不好，那气功也不讲修心性， 我的脾气也没什么变化。于是就在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最疯狂的时候，我和母亲先后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后，我的性格变得开朗阳光，母亲的性格也好了。法轮大法的法理不断地起悟着我们，涤荡着我们的心灵，遇到矛盾要找自己的原因，要为善，要为别人着想。虽然我父母和婆婆之间没有交流，但彼此在心里已经深深地原谅了对方。如果不修大法，我们两家可能真是会老死不相往来。大院里有一对亲姐妹，因为一件事几十年不说话，见面绕着走，不修炼的人是断然放不下以前的仇恨的。我儿子五岁时，婆婆去外省给小姑子带孩子，从此离开了南方，儿子交给了我母亲带。2006年，我被中共绑架，非法关在洗脑班迫害，双方老人忧心忡忡。我不仅是他们的姑娘、儿媳，更是他们的同修。婆婆风尘仆仆地从外省赶回来营救我。婆婆回到阔别多年的大院儿，走进我父母家，放下了一切恩怨情仇，敲门喊了一声：“嫂子。”我母亲在门里轻轻地回了一声：“爱。”胜似千言万语，两人相拥在一起。冰雪融化了。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相互关照，相互鼓励着，在修炼的路上永不放弃。他们每天乐呵呵地出门，给人讲述法轮功真相，劝三退，即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风雨无阻，告诉世人修炼法轮大法才是人来世的真谛。他们乐观从容，共同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成为了一心为别人的人。感谢师父，感谢大法的再造之恩。
请听文章，题目是《儿子的求学之路》，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9日。我的孩子上高中时曾是一名问题学生，学习成绩排在全学校倒数第几名，通过高考，他居然考上了国内一所重点美术学院，而今 儿子已是一名研究生了，他的人生变化使我们身边的人觉得不可思议，又无不震惊的。一、考研。儿子在高中时接触法轮大法的法理后，平时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思想和言行。当一个生命能去主动同化大法，人生命运也就随之而改变了。我的孩子在中学时期从问题学生到高考进入美术学院的经历，可参看明慧网2017年9月7日儿子的变化震惊师生和亲友一文。因为儿子高中之前不注重学习，所以他的知识面相对大学同学来说还是比较窄的。他意识到这一点后，上大学期间通过努力学习，专业成绩学得也不错，大法也给他开智开慧，学习起来事半功倍，他有了考研的打算。在大四的毕业作品展览会上，儿子的毕业作品得到了同学和业界老师的高度评价。因为同学们是轮流接待看展的，同学告诉他，有位学院院长看了你的作品后非常欣赏，先后来了三次想见见这个作品的作者，很不巧三次你都没在这里。又一名学校知名教授在儿子的作品面前看了又看，嘴里直说，这孩子了不起，专业水平很不错。这时正是儿子在接展，但他听后很淡定，并没有告诉这位教授这作品是他所作。一般的学生能借有这样的机会和这位全国知名的教授聊上几句，也是觉得很荣耀的事情啊。可他没有这样做，用儿子的话说，他这样做不特意去突出表现自己，是为了对全班同学作品都有个公正的评价。但是呢，后来无意之中才知道，这位教授把我儿子这幅毕业作品和学生名字记在了心里。我有位朋友，他的孩子是全国一所著名大学的学生，和我家孩子是一届的。大四时，这两名大学生都参加考研，但都没考上。我家孩子并没放弃，接着准备第二年再考。朋友好心直言劝我，让你家儿子放弃吧，就他这成绩，还不如务实点，找个工作干吧，就这学习成绩，考研是没有希望的。并说他家孩子的成绩相比我儿子的高出近200分，都没能考上研，我儿子又何必费那没用的劲，又耽误时间。我笑着对他说，孩子有这愿望，我这当爹的也不能不管啊，至于能不能考上，那就看他自己的命了。他有些不屑地说，你儿子要能考上研就不是正常事，是天意。言外之意，我家孩子是不可能考上研的。第二年，朋友给他家孩子花了20万在学校找关系运作，想走捷径考研，最后也没能考上。我家孩子在第二年考研时发现一道高分的专业考题是由学校非本专业的老师出的，很不专业，考题从专业知识角度来看答也非所问，遂产生了想弃考的念头。转念又想，我还是从专业的角度来论述着写吧，让阅卷老师知道他所学这个专业知识应该是什么样的，避免以后老师再出错专业试题，别再把以后考研的学生给耽误了。此时儿子已经把自己考研结果都看得不重要了，发自内心的为别人着想，一口气就完成了3000字左右的专业知识论答。没想到的是，专业课考试卷最后竟得到了高分，并顺利的考上了研究生。我那位朋友见此结果就说，你家的事情不能用常理去看，无法理解结果。其实也没啥不好理解的，只是现在人太注重所谓的现实，以不信因果。儿子高中的美术老师知道他考上研后，高兴地说道，最近就没听说过啥好消息，这真是一个好消息。既为自己的学生能考上研高兴，又为此惊叹。儿子的另一位老师已把他的变化事迹作为教学案例，用来激励他的学生好好学习。 毕竟老师们知道这个孩子的曾经，他的变化实在使老师们震惊。家里的亲朋好友更是投来羡慕惊叹的目光和祝福。前些日子，一位儿子多年不见的小学女同学见到我，问起我儿子的近况，听说他在读研，他和他的母亲同时惊愕地啊了一声，一会儿才缓过神来。这也可见我家孩子以前的学习成绩是如何差了，这个变化的结果足以让他们觉得震惊和不可思议了。二，不赚同学昧心的钱。在美术学院里，高年级的学生把自己买来的字画转卖给低年级的学生，从中赚取利润，这是个常见的现象。因为儿子平时为人厚道，专业知识也比较好，有时买卖的同学双方都来找他鉴定字画商品的真伪和买卖的价格，他都能和平地妥善处理好，不激化双方矛盾。老师都劝他也卖点字画挣钱，看到有些高年级学生昧心地赚取低年级学生的钱，我儿子很难受。在他自己手里钱也很紧的情况下，他跟我说，爸，我真不忍心去高价卖东西给那些低年级学生，他们专业知识相对少，不容易识别字画商品的真实价值，很容易上当受骗，有的学生家庭经济条件还很困难，这样的钱我不忍心去赚。难得孩子有如此的善心，我听得也感动，同学们也很信任他，他要是想在同学中做点买卖，相对来说比别人还来得快些，但他从大法真善忍中明白做人要真诚善良。三，奖学金面前不动心。班主任安排他们班的几位研究生每人一年轮流申请奖学金，这样在读研的四年里，每人都能有一次获得奖学金的机会。研一，老师指定了一名学生独自申请并获得了奖学金。研二，老师指定我儿子申请奖学金。没想到这几名研究生不听安排，都同时向学校递交了奖学金申请书，其中也包括研一已经领过奖学金的同学。儿子跟我说起此事时，我问他怎么看待此事，他淡淡地说，顺其自然，谁能得就得吧，无所谓谁得了。后来儿子听说，在学校审批奖学金的过程中，先前提到的对儿子大四毕业作品有深刻印象的那位教授，是审批奖学金的最终决定者。他一看到儿子的姓名，立刻想起来了，直接就把奖学金批给了我儿子，并对其他老师说，对这个学生的印象太深刻了。四，不图一时利益，结识著名书法家。儿子在互联网上销售一些字画商品，以补贴上学的生活费用。一次，一个买家买了他1000多元钱的字画商品，但收到后不想要了，商量退货。按理说，书画这类商品销售后是可以不给退换的，但儿子想的是，人家不想要就退了吧。因为买家付的款在互联网平台第三方那里，得对方签收后款才能打过来，儿子就跟对方说，我是个学生，现在手里没有这么多现钱，你先签收，钱到账立刻转给你。对方啥也没说，立刻就签收了，儿子第一时间把到账的钱退给买家了。处理完毕这事后，这位买家主动和我儿子又聊天近好几个小时，问了他的一些情况，直叹道，现在像你这样讲信誉的年轻人太少了，你人生将来一定会成功的。几天后，儿子收到退回来的商品，但里面多了一幅书法作品，是这位买家赠给他的。儿子查询作者署名，才知道他居然是中国一位著名大书法家。从那后，他们相处很好，这位书法老师给了我儿子很多的专业知识帮助和教导。他对我儿子的人品非常欣赏，知道此事的同学无不羡慕他巧识这么一名大书法家。一位同班同学既羡慕又有几分妒忌他，常调侃他，看你貌似傻乎乎的样子，不争不斗，但是我发现 有啥好事从来都没落下过你呢？这位同学很不理解，甚至偷偷地去找人给我儿子算命，回来还告诉他，算命先生说了，你命中有贵人相助。当然，我们学大法的人都知道，李洪志师父就是所有法轮大法修炼者的真正贵人，是师父给每个信仰者开启了美好的新人生。借此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0年之际，我和家人向师父致以崇高的敬意，叩谢师恩。
请听文章，题目是体内四种癌瘤濒死时幸得大法救度，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梅芳，本人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6号。1999年我听闻大法，有幸在我村参加了法轮功练功点，和同修们一起学法练功。没过几个月，中共开始了铺天盖地的迫害，警察进家非法抄家，我迫于压力和怕心，从此不敢公开学法了，混入红尘之中，忙起了常人的生意。这一离开就是20多年。第一部分，突发不幸。2020年5月前后，我感觉身体不舒服，全身浮肿。2020年6月3号，我去当地医院检查，我以为是我的老毛病糖尿病引起的，所以先去医院糖尿病科做了全身血液化验，结果出来后，科室主任说，发现我血液里疑似有恶性肿瘤细胞，医院不敢确诊，又抽了血液，送到济南省立医院，确诊有恶性肿瘤。医生让我做个卵巢检查，结果发现我的卵巢里有3个恶性肿瘤，最大的是 21.7×18.9， 第二个是 8.9×7.9，第三个是 6.1×5.3。 当地医院说这个手术太大了，不敢做。于是当天下午3点多，我去烟台山医院。在烟台山医院，我又做了全身检查，结果是全身各系统恶性肿瘤。因为肿瘤的尺寸太大，手术有风险，所以先让我住院开始化疗，目的是让肿瘤小一点，方便做手术。这个过程医生和家人不告诉我真实情况，但我心里猜到了不是好病，因为同病房的人来了就做手术，做了就走，而我来了就开始打吊瓶化疗，迟迟不做手术。我就问医生为什么不给我做手术，医生说你的病情比较特殊，需要先化疗，把肿瘤化小了才能手术。我一直打了将近19天的吊瓶，到了第19天又做了个检查，肿瘤缩小了，最大的肿瘤缩小到 16.9×15.6。 于是入院第20天，我做了手术，从早晨7点半进了手术室，直到下午6点才出手术室。医生拿出了4斤多的肿瘤，肋骨以下两边各打了8个孔，一共16个孔，用钢板固定住。术后我不能吃饭，只能打高蛋白和白蛋白，每天光打这些营养针费用6-7千块钱。住院38天后我回家了，在家1个多星期，每天也吃不下去饭，喝不下去水，一吃一喝就吐。紧接着我又回了烟台山医院，又做了检查，发现胆管里也长满了恶性肿瘤，12指肠里也长满了恶性肿瘤。医生让我赶紧做手术， 不然有生命危险。医生马上安排手术，可是因为上次卵巢的手术还没恢复，肚子外面的钢板还没撤，不能从肚子开刀，就从嘴里下管，鼻子里也插上管子，从管子里下支架。医生本来想胆管和十二指肠一起做。手术过程中，我的血压高到240-250了，胆管的手术没法继续了。我就和我丈夫商量，分两次做手术，费用增加了30,000元。过了一个星期，又做了第三次手术，这次又从腰上开刀，送进去了支架。这三次手术对我而言就像是炼狱，我从140多斤瘦到90多斤，脱了一层皮。手术过后，在病房里更不是滋味，浑身从里到外疼得不敢喘气，身上插满了大管子，还有尿袋，我每天都在床上佝偻着，那种滋味现在都不敢回想。在烟台山医院住了40多天后出院了，回家17天又回了医院，因为要开始化疗了。就这样开始化疗，回家，化疗，回家。有一次我回家后出现了口吐血、鼻出血的现象，大口大口的血筷子从嘴里吐出来，血压和脉搏都没有了。家人赶紧把我拉到就近的第二医院，医院不收我，大夫对我侄子说，你姑姑活不过年了。我又去了当地医院，医院告知没有床位，我知道医院就是不敢收我。后来辗转又回了烟台山医院。第三次化疗后，我开始大把大把的掉头发，整个的化疗过程我都不能吃饭，天天呕吐，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7个半月。这7个半月我一直没有下病床，身体也没有劲儿，根本支撑不起身体和双腿。屋漏偏逢连阴雨，后来的一次检查查出了我又得了子宫浆液性癌。烟台山的大夫让我回家，他们已经没有更好的办法医治我了。我绝望地朝着大夫大喊，这么大的一个烟台山医院竟然治不好我的病，我有钱还治不了病吗？绝望中我知道现代的科学已经治不了我的病了。那时我就像是大海里脱锚的小船，没有方向，也不知道命运的大浪在下一秒将会把我推向何方。2020年年底腊月28，我回到家，因为半年多没有下床站立，重心不稳，我想下床站着，结果把脚脖子崴了，把筋拉伤，脚脖子肿得很粗，这下全身疼痛不算，脚脖子也疼得厉害。邻居们知道我回来都来看我，见我面如死灰躺在炕上，头耷拉在炕沿儿，下面接着垃圾桶，以便我随时呕吐，说话有气无力，个个都私下里议论，说我快不行了。第二部分，创造奇迹。2022年大年初二，街上阳光正好，求生的愿望使我突然想上街，挣扎着起身，推着轮椅挪到大门口。一位同修走到我面前让我学大法，我立即答应，从此我有幸走入了大法修炼。正月初三我开始练功，按当时的身体状况我根本站不起来，怎么可能还坚持练功？是慈悲的师父没有放弃我，我下定决心，再苦再难我也得坚持。我对同修说，既然师父来救我，我就得拿出个态度来。我颤颤巍巍地站着，开始时我还得把轮椅放在身边以防万一。练第二套功法抱轮的时候，我的胳膊几乎坚持不住，一直发抖。我把心一横，我就练。练第四套功法法轮周天法的时候，我试着下蹲，第一次腰弯不下来，第二次我就可以稍微弓着腰了，第三次我可以下腰45度了，第四次我就试着弯腿。大法的奇迹一次一次在我身上展现，我的信心越来越足。得法第二天晚上，我浑身轻松，能自己脱了衣服睡觉，这是我7个月以来第一次脱衣服睡觉。得法第三天上午，我和丈夫去医院换药，到医院门口，丈夫照旧去拿轮椅给我，我说我自己走。一上午我都是自己上楼下楼，也没觉得累，丈夫也看到了我的变化。 我觉得师父既然不嫌弃我，来拯救我，我就得按照大法弟子的要求来做。我决定把药停了。我既然已经修大法了，我就是个健康的人。我去医院，把需要继续化疗的管子撤了，药也扔了，从此一心一意修大法。一开始，同修每天来和我一起学法练功，我自己每天早晨起来，练完五套功法后，看书学法。晚上，同修来了，我们一起学法练功。我的头发因为化疗都掉光了，只有依稀几根白发。学法练功后，我的头发长出了密密麻麻的黑发，我的脸色由灰黄转为红润，我说话的声音也洪亮了，底气十足。得法第18天的时候，我就可以自己独立行走，自己转身，还能自己拖地等。这期间也有过几次宵夜的状态出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到一定时期还给你弄得真不真假不假的，让你感觉这个功存不存在，能不能修，到底能不能修炼上去，有没有佛，真的假的，将来还会给你出现这种情况，给你造成这种错觉，让你感觉到它好像不存在，都是假的，就看你能不能坚定下来。我心里坚持着对师父的真信，无论宵夜的状态表现得多么严重，我都坚持早起练功。我也和同修切磋我的状况，同修和我说，如果有做得不好的地方，或者不符合法的思想念头，都要归正自己。我向同修曝光了我内心中的一段不光彩的过去。过去的这些年，我有一个关系不明朗的男性朋友，我俩发生过不正当的良性关系，并且一直维持到得法前。我的丈夫喝酒、赌博，对家里的事不闻不问，我家里的大小活都是那个男士帮我做，所以我的心里也很依赖他，对他产生了情。得法后，我知道这样做不对，就告诉他要断绝关系，可他不愿意，时不时的来关心我。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不重德，病都不会好的，不是说练了功就什么病都不得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他得真正去修炼，重视心性，真正去修炼才能驱病的。因为练功不是体操，而是超出了常人的东西，那么就得有更高的理和标准来要求练功者，必须做到才能达到目的。可是许多人都没有这样去做，他还是个常人，所以他到时候还要得病。我知道，虽然我表面上和他断绝了关系，可是修炼看人心，我的心里偶尔还会挂念他吃得好不好，过得好不好。同修和我切磋，我这个心非常危险，在常人中也是可耻的。我知道了修炼的严肃，剜心透骨的去自己的执着。每当我纠正自己的坏念头时，我的身体状况也会好转。我挂念曾经同病相怜的病友们，我打电话给他们，告诉他们我得到了珍贵的大法，我变得健康了。我让他们赶紧承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个离得远的曾经的病友，电话里就要看书学法，我准备过一阵去他家，以我自己的变化来证实法。同村有个妇女，病症表现得还没有我严重，我们关系很好。我得法后赶紧告诉他这个好消息，想让他也得大法，可惜他一点也不相信，明确表示自己不会学大法。他做出自己的选择后，过了几天就去世了。我得知他去世的消息后很难过，想到自己在生命将要终结的最后时刻被慈悲的师父救起，把我满身的污垢洗净后给予我新生，感到庆幸。我在师父的法像前跟师父说，师父啊，我以前做过的不好的事情，请您原谅我。得法了，我一定按照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我要尽快恢复身体状态。早上刚和师父说完，中午就开始净化身体了。每次我都感谢师父为我净化，我都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如今我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好，脸色也是白里透红，就连嘴唇都是粉红色。 上我家来看我的街坊四邻都说我气色比他们都好。现在我已经和正常人一样，洗菜做饭，收拾家务，包包子包饺子什么的，我都能行。我的家人亲戚朋友都知道我学大法了，他们看到我从一个体内三处长满恶性肿瘤，后来又得了子宫浆液性癌，医院都不要的人，通过学法练功变成今天健康的我，都支持我学大法。我过生日那天，家里的亲人都来了，我亲手做了一大桌子菜招待他们，告诉他们如果没有法轮大法师父救了我，就没有我的今天。我和同修去集市上讲真相，遇到很多以前认识的朋友，我给他们真相小册子奇迹看，他们说你就是个奇迹，真是个奇迹。2022年大年初一，乡亲四邻都来我家看我，看我时隔一年的变化。去年这个时候我就是一个濒临死亡的样子，今年再见令他们大吃一惊。我顺势告诉他们大法真相，在我这个活生生的例子面前，乡亲们有的做了三退。我感恩师尊救我于危难之时，我的存在就起到了证实大法好的作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会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乡亲们，别相信共产邪党的欺世谎言，如果没有他编造的谎言，全国人民都知道大法好，都能按照真善人要求自己做个好人，会有多少人的身体恢复健康，多少家庭和睦相处。大伙儿一定要记住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邪恶的共产党，不要跟着他倒霉，顺天意，保平安。
这期的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右桡骨骨折两天半复原，作者山东莱州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4年5月3日。我今年8岁了，今年4月20日星期天，我在球场上玩时，觉着有什么东西把我绊倒了，摔得很厉害，右胳膊疼得一点也不敢动。一个邻居是骨科大夫，看后说胳膊断了，快去拍个片子看看吧。在去医院的路上，奶奶说没事的，我们快念法轮大法好，求师父救。就这样奶奶不停地念，我疼的就是哭，对奶奶说我胳膊断了，奶奶说没断，师父说了算，别人谁说了也不算。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了好坏出自一念。进到医院，这时我觉得胳膊不怎么疼了，我说奶奶我要正念，我自己走。在拍片时，我的胳膊能伸开了，也不怎么疼了。胳膊伸直时，我都听到嘎巴嘎巴的响声。拍片子结果是右桡骨远端骨折。回家后，奶奶说，咱们要利用这个时间，抓紧学法，练功。我说，好吧。 我和奶奶开始看师父的广州讲法录像，学精进要旨，练功。就这样，在第三天吃中午饭时，我用右手夹菜觉得不太得劲，就用左手把胳膊一转，就听嘎巴一声响。我说，奶奶，我胳膊好了，一点也不疼了，好好的了。我高兴地摆动着胳膊跳着，奶奶说，快谢谢师父，是师父替你消了这个业，救了你。我到师父的法像前给师父叩了五个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奶奶对我爸爸说，你一定要珍惜大法，支持大法弟子们，全家都得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和呵护。师父给我们的太多了，我们无以为报啊。就这样，第四天我写了一上午的作业，下午和晚上学法练功，一共在家休息五天。广州讲法我看了一遍，作业全部完成，星期一正常上学了。所有知道这件事的人都说大法太神奇了，不可思议。这些有缘人都见证了大法的超常威德。今后我要更好地听师父的话，多学法练功，做一个真正的大法小弟子。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